接着我们翻到这个63页，放下你的忧苦哈。那么我们这一学期的课呢，就是导师曾经演说这个的文章。不过我们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导师这个在虽然他是讲这个比较白话，但是他的文笔的运用，还有在整个的组织架构是非常的这个绵密的哈。据说应顺导师在还没出家的时候，他写那个文章啊，这个就作文就很好了哈。尤其在论说文，他就分数很高，分数很高啊。从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在一个在讲这个法，在整个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文章啊，都是非常的分析理论啊，很清楚的哈。那有同学在问我说：“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哈，但是好像做起来很难。”当然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这个是观念嘛，好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思维，当然你有这个正见，你还要真的达到那个目标啊，还是有一段距离，好，还是有一段距离，好，这是我们首先的。那有人问我们说，这个到底这个修行要从哪里下手啊？其实我觉得在古大德有曾经讲到这个修行啊，这个以修行来讲啊，发心是最重要的啊。那立愿就是是也是一个重要的要点。所以我今天要第二节要上课之前，先看一个大智度论的一句话哈：福德为牛啊，愿如欲者啊。愿，所以这个愿力啊，本来就是我们要在佛道要走的时候，愿力是非常重要。虽然福德有，我们造了一些善业啊，有一些福德，牛好像牛啊，很有力气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欲者啊，这个驾牛的人呢，你不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这也就是我们啊，为什么要闻法？闻法之后，我们有这个深刻的认可之后，我们才有这个愿，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所以愿如这个欲者，我们才可以驾驶这个牛要往哪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闻法？就是我们要正确的方向，然后带领这个福德往哪个方向？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放下你的忧苦。这个是导师回答这个高士雄居士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导师怎么样劝他啊，不要放下他的忧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我觉得蛮精彩的啊。那个底下他的上略可能是一些名称的哈。他说你来信来诉说这几年来啊，这个环境不顺啊。思家心切啊，那因为这两个的原因啊，弄得你的这个身体啊渐渐的坏了啊，这对于你的前途啊，却是笼罩着这个阴沉的黑影啊。这一句话先前提，那么后面这一句话啊，就很好，就补上去。好在你已经皈依了三宝哈。走向三宝的光明中，这个好在哈，这个是劝勉的话，然后在一个这个让他增上的话哈，我相信哈，在三宝的恩威中啊，你不久就会获得光明与安慰哈，就鼓励他嘛哈，我相信你可以的啦，在三宝的恩威中啊。你不久就会获得光明与安慰的，这个是前提啊，前提就先跟他讲，你是可以的啦，哈。那么接下来要慢慢的叙述，要解决他的问题啊。你诉说你的苦痛啊，那当然我们佛弟子希望从佛法中得到光明啊。 事实上光明是无时无处而不在，正等待你的领受，运用你的慧眼嘛。他说看啊，光明就在眼前。这句话好像运用我们常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嘛，这个月亮它是无时无处不在的，那要看你的水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浑浊啊，所以这个光明也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要看你的领受，运用你的慧眼吧。这个破体就跟他讲说，你自己要静下来啦，你要好好的运用你的智慧啊，是思维嘛，光明其实就在眼前，那接下来要说，你这些苦痛啊，不单是个人的悲哀啊，是共业所感的时代苦难啊。因为这位可能就是从中国大陆那时候这个来台湾的啦，那个时候这个大时代的那个变迁有啊，所以是这个时代是共业所感的时代苦难。中国与世界啊，就世界可能是西德、东德啦，还是这个越南也有哈，从铁幕出来而追求自由的千千万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很多人都跟你一样，你不用太这个哈。那一样的颠沛，一样的困难，一样的妻离子散啊，而且父母也更无消息，这个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了哈。一样的有家归不得哈，一样的沉溺在这个忧愁苦恼之中，是啊，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弄得身心失调，他就跟人家讲。不单是你个人如此啊，这样不是你啊，很多人都这样啊。然后他又反过来讲了，近一层看啊，这些处身在铁幕以内的啊，比如说当时的这个这个中国就是这个处身在这个中国大陆处身铁幕以内的，环境顺利吗？家人能团聚吗？不是说你这个离开大陆来台湾这样子啊，就算你在中国大陆啊，那个时代啊，这个环境还也会顺利吗？家人还是一样不一定能够团聚的。好，那64页哈，就是说，在中国那个时候也劳改啊，人民公社啊，有时候也可能工作过度啊，营养不良，而健康日渐恶化，就是说你在大陆不一定会更好就对的啦，也可能这个劳改啊，这个营养不良也健康也不好，不是说你来台湾啊，在思乡过度就会这个身体不好啊。所以你知道的很清楚啊，所以你才选择了自由，所以这里就是要劝你说，从共业而来的这个大时代的苦难啊，应该这个开阔心胸啊，不应该啊专为个人打算，这个后面还会讲啊，现在要接着要讲的，你的健康的恶化是果啊。那为什么会有健康恶化啊？是因为环境不顺哈啊，这个环境不顺，思乡心切啊，离开的大陆而引起的啊。所以应该下手的不应该为健康而忧虑，应该是从因下手，应该就是从这个环境不顺啊，思乡心切所引起的忧恼而忧虑哈。应该从心下手了，如果你再这样为环境不顺啊，那一直在想家忧虑忧恼下去啊，等于自己伤害自己，所以你如果不从心下手啊，你的健康是难以改善的啊。你应该在考虑哈，这环境不顺啊，眷属离散啊，是忧思愁恼 悬念，你去挂念、去想念，它能改善吗？就是说，你这个你一直去想它，这个可以改善吗？当然不能啊。所以你一直在想这些东西，也不但不能呢，只是加重身体的病苦啊。意思你这样的忧思是没有意义的啦。啊，接下来要用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学佛应从高处看，大处想啊，从佛法的性解中啊，将这个徒自忧苦的无意义事啊彻底放下哈、啊。这个大处看的一个导师后面会再解释哈、啊。这个前面他先讲，你心要放开了，要往大的方向想了哈、啊。这个自己在那边忧苦了、啊，这个没有意义了哈。啊。那接着又要劝他了哈，这个环境不顺啊，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你要往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啊。如果你不比对啊，你不要跟以前比嘛，过去的顺势比啊，不要跟过去比啊，你就不会这么忧苦。过去是什么样的顺利啊？现在是现在的啊，不要再跟过去的顺势。所以你就不会那么忧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光荣与福乐啊，值不得留恋。这个通常我们都会了，所以这个阿含经里常常讲，我们众生的贪爱就是顾念过去，想起种种的过去啊，心往未来，贪着现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我爱啊，这个是一个很。重点的啊，就是但我们通常就是迷在这里啊，啊，所以导师说顾念过去啊，是众生的烦恼爱护了啊，使我们在过去的回忆中增加了失望与悲哀，所以劝他说，哎，你不要跟过去比了哈，第一这样会降低你克难精进的努力哈，啊。就说哎，你这样解释完，就要给他讲一个实在的例子了。你为什么不反个方向想呢？哈，你跟过去比，你现在比以现在来讲，啊，你现在没有现身铁幕，比关在铁幕中的千千万万同胞实在幸运的多了，啊。那你几年来的流离已经过去了，已经到达了台湾自由的祖国。而且在台湾找到了一份，他这里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啊，事实上是讲台湾啊，自由的祖国，而且找到了一份职业，哦，这比还在流离中的难包啊，受着失业的苦痛，不是，岂不是顺境要顺势的多啊，哦？所以不要往过去想，你现在就比他们好了，啊，哦，所以这个。大时代从这个业因缘而成的当前的境遇，我们应该这个随遇而安呐，啊，度掉啊，哈，度掉啊，哎，安命，就是我们三世因果，哎，这过去的业啊，造的今天受到这个果报，我们要安命啊，随遇而安啊，见求进步啊，自求多福。所以他讲说，这个生活的艰苦。哦，我们生这，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一个很精简、很精要的话。生活的艰苦，我们可以从淡泊中度过。那么人事的不安呢，可以从我们的勤劳跟谦退中去改善。哈，这个是我们哎，这个可以做这个人座右铭哈，生活的艰苦歌。哦，所以佛法有少欲知足的法门。随缘而住的法门可以修学啊，啊，这劝他不要跟过去的啊，现在已经不错了啊，要少欲知足啊，随缘而住的法门。那么接着说啊，经上说这个居济皆消散啊，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理，有生无不死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是非常记啊。 这个我们有上过成佛之道就知道哈，前面啊，聚聚皆消散，财物总有一天会消散，啊，权位有一天就会堕落。就算你好朋友、亲属很好，何会要当你呀、啊？有生无不死，这个世间的这个的道理哈，这个在是非常记哈，在戒律中也常常都用到这个。这四句话这是非常紧在戒经啊戒经上都常常会看到所以这样这个何会要当你啊所以对于你的私家的病啊正是迷梦迷这四句记啊都是迷梦中的晨钟啊不是只有你这样而已不是你只有你这样这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你要这个晨钟给它敲醒，不要再去这个忧愁苦恼了。不是你这样，这个世间呢、啊，就是何会要当你啊？要知道啊，这个导师解释，家业啊没有不消散的，就是聚集皆消散，眷属没有不别离的，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一切的佛法里面就是都是因缘嘛。如果你有这个福报的因缘，白手也可以创业。否则啊，你没有这个福报，就算你有很好的家业，人是无法保存的啊。啊，所以我们知道财物本来就是五家共有哈，水火盗贼，还有这个恶的王啊不孝子所共有的。所以你对于这个眷属对你的财产他就说啊你留身在如果你的家业留身在铁幕之中啊产业被共产党敲诈压榨剥夺的精光切身的苦痛啊实在比你现在还难过的多了啦你能出来已经很好了至于家属好，这个是我们对于因缘的看法。对于家属，如果家属跟我们的因缘已尽了，就算你在家乡，就是失守家乡，在大陆啊，还是一样会生离死别的啦。不是说你离开大陆就不会只有你离开大陆才会生离死别。就算你在家乡啊，还是因缘尽了，还是会生离死别。如果因缘没有尽，当然有一天我们再重逢了啊，缘没有尽啊，这个是当然是学佛的一个比较开阔的心胸，缘生缘灭，缘尽了，缘还没尽，自然有重逢的日子啊。那么父母妻儿的生活如何，健康如何，生还是死，这个是你所朝夕挂念的啊。卧寐不安、啊、就是睡也睡不好了朝夕挂念那当然这个是最主要他的重点、啊、他为什么会忧愁苦恼就是这个父母妻儿的生活如何、啊哦、他们是有没有健康啊到底是生还是死啊这是他所挂念的我卧寐不安那么导师就接着跟他劝了、啊这个以佛经里来讲爱啊爱生则苦生啊当然爱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以现在这个非常的时代应该先自爱而更有力的计划啊哦不能老是这个患到六十六岁自己徒自的忧苦就是你虽然挂念可是你应该这个在这个时代应该更有往向上的方向想所以你这样的这个忧念在心虽然是人之常情可是你这样身体生病难道是你的父母妻儿所乐意的吗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学起来嘛这样的劝人就是很有技巧的啦是乐意嘛哈？你自己在那边忧苦，那你自己身体不好了，是你的父母妻儿所乐意嘛？ 所以有一天一旦重逢，不是就你自己已经生病了，徒增家属的悲哀，徒增来日的困难嘛，所以现在要从可能有益的方面去想去做，就是你要转换转心境了，节省忧思，忧思是对于事情是无补的啦，啊，哦，应该老实放下来。这个观念，通常我们没有学习佛法，有时候听不太懂哈，啊，所以导师说这个不是无情呐，啊，不是说我们无情了，而是不为愚痴的情爱所迷。哦，这个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劝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不是愚痴的情爱所迷，应该就是你这么忧思没有用，并不是这样忧思就可以增加说我对他的爱哈，而是这个不是无情哈，是这样你愚痴的一直这个挂念情爱不是对的啦。接下来这个就要用这个佛法的角度来给他劝说啊。那我们导师讲的，其实我们个人都是一样啊，都是为我们个人的家庭的情爱所系缚啊，啊，是苦痛的主要根源啊。啊，那这个导师要劝你，应该学习佛法，应该扩大心胸啊，啊，去掉这个我，去掉这个私爱，哎，把它这个。慢慢学习佛法，就是要不光为自己的家庭的情爱所系缚，啊啊，所以他这样劝啊，众生无始以来啊，生死无边啊，啊，现在宝岛的800万居民，你谁不是你历劫的这个父母妻儿兄弟姐妹啊？那这么多的历劫的这个父母妻儿都在你的旁边呢？兄弟姐妹为什么不升起亲热的哀怨？这个在一般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真的听不懂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那怎么去爱这个你就不认识的人，怎么升起这个亲热的哀怨啊？那大家说，哎，铁幕里面4亿5000万同胞，不是光是你的家庭的儿女妻父母妻儿，还有铁幕里面4亿5000万同胞都是你历劫的这个父母妻儿兄弟姐妹，那你为什么不升起关切的悲哀呢？啊，这个真的是要放宽这个心胸，站在狭隘的小圈子中打转，这样才引起无边的仇思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观念的转换啊！哈，啊，这所以你这样的忧思啊，不但无欲你的亲属啊，不但无益这个愚人啊，而且有害于自己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愚痴的情爱是何等的愚痴 啊！那你不记得儒家所说的这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这句话可能有些国外的同学听不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长辈我们要尊敬啊，那对于别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家属的长辈我们也要尊敬，这个就是这个扩大嘛，心胸扩大。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自己的小孩子你要啊，你应该再把心胸再扩大，在人家的小孩子你也能够啊，佛法里面说，哎，他有可能也是我们过去生的这个兄弟姐妹，所以这个是儒家的说的。好，那么佛法是更彻底的推而大智啊，就是慈悲心啊，由此来激发啊。那这样的话，你把心量开阔了，个人的爱跟系缚了，便可以从此开脱啊啊，剩下的。所以你这个心开阔了，剩下的问题是啊，怎么样的爱护我的同胞，解救我的同胞啊。 那当然他会替他回答问题啦，导师替他回答问题，不要说你没有力量，这个力量只有大小，绝非有无的问题啦，就先把他这个替他讲啊，你不要说你没有力量，力量只有大小，没有说有无的问题，尽自己的能力，首先完成自己岗位上的责任，更以这个余力来做有益于人、有益国家的事啊，就是不要都停留在自己家庭的情爱啊，就是你要心胸扩大一点啊。他说的，哪怕是你一点一滴啊，都是无比的功德的啊。所以我才前面讲的正思维也很重要嘛，哈，你这个观念转了，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大家如果这个众生如果能够集这样一点一滴而汇成这个大了啊，这个变成共业啊，大家一点一滴集成汇成大了，这善的共业啊，什么暴政什么恶行，也都会一绝无余哈。这个一绝无余哈，这个普通啊。比较少用到这个话，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话，一绝哈无余，就是一种彻底毫无遗留的断除，一绝无余就是等于涅槃呐，整个都所有的断除，这个是佛法比较常用的这个一绝无余哈，所以共业所感的苦难，要从共同的努力中去改变。那么萦绕在你心中的问题，也唯有这样啊，把心胸开阔了啊，才能彻底解决啊。不从此这个都在自己的这个家庭情爱所系乎人，不从此着想啊，终日陷于幽谷中啊，是无益的啊。好，所以你因此而来的健康恶化，活菩萨是不能代为给你解除的哈，这个是真正佛法的观念哈，不是说跟那个神教说啊，你可以拜拜，你去拜一拜，那就会好啊。这种问题呀，这个心啊，这个问题呀，活菩萨是不能为代为解除的。佛法啊，这个是导师日积月累的一个佛法的证件，佛法是从因果中去解决一切。啊，不是啊，他说不是狂妄的神教，啊，就听神明的意思，可以自由的改变一切啊，这个是不是佛法的观念呢？好，哦，那底下又替他想了哈，底下他说，哎，替他回答这些啊，我想你也许知道了，可能你也知了，可是要走就困难，只是说来啊。要做很难呐，啊，这个虽然是这样啊，可是不断的环境啊，跟这个家属这个他的挂念哈，这个杂想啊，会不时的涌上心头，缠绕自己，无法撇下，无法放下。但对于这些这个以佛法的一贯精神啊，是以这个理智来化解。怎么样的以智化情呢？啊，他这个底下会讲哈。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反省哈，深切的明白啊，痛下决心啊，这个这样这个以智，那对于无谓的忧思，自然会松淡下来，恢复正常的哈。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啊。有两点可以日常休息，这是以清净的情而代替这染情的方法的，所以他以这个两点，一个是忏悔，一个是念佛了，说起来简单嘛，这个就是哎，他知道说起来讲起来就简单了，你要走就困难，所以你要往两个方向去，第一个忏悔，什么忏悔呢？这件事情虽然是大时代共业所感的时代的苦难，而你呀、啊，适逢其会啊、 但是某些方面你自己觉得特别的苦痛，这个是你的别业，这是不共的别业，就是这句家己家己较安尼，人别人无遮艰苦哦。这个他特别跟你讲哈，跟他讲，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我们的三世因果，这是前生啊与今生所造作啊，这是前生啊跟你今生所造作的而享受这个受到的这个恶果啊。所以你要往自己的内省啦，哈，就是回光返照嘛。你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别人也没有像你这么苦痛啊，这你自己有关系哈。那这个应该早晚在佛菩萨的前面啊。哦，所以你如果没有佛像，哈，可以想说这个佛菩萨就在你的左右哈。忏悔痛切的忏悔自己的业障啊。啊，换到68页，这种忏悔的力量很大了哈，一种这个深切的忏悔啊，而且充满信佛信愿而恳切的忏悔，这样是走向心生的无比力量。所以你养成这个忏悔的力量呢，自己一向惯习的思想路数了啊，就是以前你的这种。的想法呢，想这个想那个呢，你自然呢，这个因为忏悔会突然不再走以前的那个老路、老的思想观，这个的方法那一条路去了。就算你偶然想起呀，也会立刻的自觉而终止哈。这个是一个我们通常，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哈。那。导师这里就可以解释啊哈，所以忏悔啊，忏悔你为什么会这样哈？你要忏悔。第二个称念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啊，那以清净心呢称念清净的圣号啊，将杂念排挤出去，杂念自然会停息下来啊，心地渐渐平静啊。这个佛号不可思议啊，哈，不可思议啊！不但忧愁、忧苦渐除啊，那么佛菩萨的感应道交也由此而得啊。好，所以前面不是说这个，其实光明无处不在嘛，就是称念佛号就是这样嘛。这个其实佛它是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的烦恼太多啊。那我们心地一清净啊。就会觉得无边的光明啊，喜乐充满啊，这样的话就往这个两个方向啊，你的情绪、你的身体都会不求好转而自然好转过来啊。啊，结论啊，忧思是愚昧的啦，无益的啦。这个我们自己学佛，因为发大，把心量扩大。应该是为众生啊，人类的苦难而发心啊。我们为什么忧思？主要是我们的我执跟我爱嘛。好，所以你当你发心的时候，你这个我执，跟我爱渐渐松淡了，就比较不会那么苦啊。人类的苦难而发心，你尽量为了众生人类的苦痛而发心啊，不再局限于狭隘的自我。这个是一个重点哈，啊，最后他说：“祝你生活在这个佛法的光明之中啊，哎，洋溢着正法的喜乐啊。”这个是导师的佛法是救世之光哈，啊，那这一篇文章啊，我们就有一些本来想说就重点的讲，可是他这个导师的这个文章确实是写得太好了。有时候你跳过去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滋味哈，没有什么滋味。那我们接着看69页的这个如何做心不苦，做到身不苦哈。这一篇是在乐生养老院所讲的哈，就是麻风院嘛哈，现在好像 好像不知道，好像不在了啊。好，那这个是导师到这个乐生院呢，与诸位说法啊。他说他来的时候前言说，哎，我来跟各位说法，可说是感想万端哈。前言啊，这个是一个慈悲的心嘛哈。诸位的病苦，首先当然首先的引起的我的痛切啊，就是感同身受了哈。你们病苦，我引起我的痛切，那不能一直这个痛苦下去呀、啊，就要接着要鼓励呀、啊，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哎，大家生病了还能共同来修学佛法，这不能不说是太难得了哈，这个是，所以这个尾不也是被攻击了哈，话的尾是说，哎，大家来共修太难得了，佛菩萨的慈悲啊，并不遗弃你们，啊。那么佛菩萨从不曾遗弃任何人，前面都讲了，我们都是藏在佛菩萨的护念的恩光、三宝的恩光中，啊，只是这个我们的心情不完全能跟这个佛菩萨的心情相应啊，就是，对啊，哈。那在这个无边苦迫的世界，啊，我们学习佛法的就会觉得唯有佛法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光明，是我们的依附啊，啊，以佛法，除了佛法我们还指望什么啊？你说这个家亲眷属，就是这个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你要指望什么？无常，你要指望什么啊？你说这个眷属他爱别离苦，有一天也会离我们而去，还指望什么呢？啊，除了佛法啊，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啊，所以佛说啊，人生是苦啊。我们渐渐的年纪越大啊，确实是这样，人生是苦，生老病死苦啊，终有一天会老啊，终有一天会老，老就是苦了、啊，人生本来就是苦了、啊。这是大家所能深切体会的，啊，佛说人生如病，哈，因为你会老嘛，就算啊老就是病，啊，如痈啊就是毒疮啊，哈，如疠啊恶性传染病啊，像我们这几年的这个 COVID-19 哈，这个真的让大家这个感受太深了哈。所以在大家更能深切的体会啊，人生这是苦了啊，深切体验。所以佛说的八苦是何等的彻底啊！啊，不但大家就是指这个麻风病的这些病人啊，你们现在虽然陷在病苦中啊，那一切的人类，一切的众生。啊，其实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这个病痛啊，啊，老了，这个衰退了就会病啊，会痛，啊，离了这个苦迫啊，不过是小苦大苦啊，小病大病，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病，大病小病而已了。所以大家现在的病苦啊，就劝他们这样极为深重。如果能够减轻一分，这当然是好的。好，这个一样，就跟这个那，但是你不要跟别人比啊，切勿对照别人啊。可想那无苦的快乐哈，不要跟人家比，别人也一样有生病啊，只是大病小病啊。啊，不要想说有那种无苦的快乐、无病的健康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而增加无谓的苦痛哈。要知道一切生死的众生啊，从来都离不了病苦的、啊。这个是八苦里面的这个都离不开病苦，大家都一向在病苦中，啊，而现在的病苦更深啊，啊，这唯有这个彻底的这个放下，像解脱生死的 大道迈进呢，啊，就是说这个彻底的放下，将来有一天可以解脱生死的大道迈进，向这个不病不死的境地迈进。真正有智慧的，就是说有一天，希望有一天呢，你就是永远没有病，就是向解脱生死的大道迈进。那要解释这个苦痛，苦痛先，这个苦痛有生苦有辛苦，这个生苦跟辛苦就是这一次的对麻风病 的这个主要的题目嘛，就是说生苦辛不苦，那现在先讲这个生苦，假使我们这个无依无食的，还有这个风吹日晒啊，这个等等啊，这种生苦呢，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这个是可以补救的啦，所以无衣无食啊，风吹日晒，日晒太热可以冷气嘛，这个可以增这个医药进步啦，生产啦，这个等等的都可以补救。虽然不能彻底，都是可以相对的救济。那主要就是讲到辛苦可就不同了哈，这种忧愁啦、怨恨啦、恐怖啦、愤结就生气呀、悲哀，这种心病热闹啊，是人人不同的啊。这个心病最难医就对了，意思就是心病最难医啊，就好像我们看月亮啊，每一个人看的心情都不同了。有的高兴，有的悲伤，有的怎么孤独凄凉哈，有些觉得优美清凉那病苦有的，所以病苦也很难讲哈，有些小的病自己吓得要死，心里悲伤恐怖到极点那有一些是重病，但是他不觉得苦，不能引起他的辛苦所以这个都是由于啊，这个还是要佛法里面讲的因缘啊，由于过去的业报不只是过去的业报，还有现身我们这一生啊，违背就是逆缘嘛自己做不好所招来的生苦所以这个导师从前面到现在一直强调的不是宿命论你不要一直以为都是过去的业报，还有你今生所招来的生苦。所以我们要，他就告诉他，我们必须要这个相对的救治那从现身的缘，或是宿世的习气而引来的辛苦我们在佛法的修持中，更应该充分的控制它，解除它。所以这里还是要谈到心的部分就是做到无有恐怖忧悲苦恼灭就是辛苦心非常重要他就劝这些这个麻风病如诸位你们是那个时代这个麻风病很重已经染上这个重病无论是过去的业报，或者是这一生的恒缘这一生的逆缘在那个时代医药上不能做彻底的根治，那当然我们佛法就说你只有这个安命不要在这个怨天尤人这样增加自己的辛苦所以相反来说，心还是最重要，辛苦的解除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医药上不能做主根治你心的苦的解除可以做得主所以他举佛经里面的这个了生脱死的阿罗汉这个阿罗汉有时候他已经证到这个四果的阿罗汉还是免不了身体的病苦，他还是会生病但是就是却能没有辛苦所以佛曾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生苦心不苦 好，底下这一个是我觉得是他很强调的语气啊，哈，我觉得啦，哈，身苦心不苦啊，是佛陀最慈悲最方便的教授哦。这个我觉得这句话的语气非常强，也是重点啊，啊，所以在座诸位应该特别的顶戴奉行哦。意思说，佛陀教你的啊，佛陀也不是医生啊，哈，身苦心不苦，心为最重要，是佛陀最慈悲最方便的教授哦。但底下就要怎么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身苦心不苦啊？这个看导师底下的这个接下来的解释啊。那么身与心啊，就是我们的名色有没有？上次我们讲，我们心影响身，身影响心，是本是这个互相影响的。所以当你身体苦的时候，会引起心苦。辛苦呢，辛苦也会引发辛苦啊。不过他觉得你的不啊，纵然你的身体的病痛少了，比如说你现在腰痛啊，苦痛减少了啊，腰痛去吃一个止痛药啊，身体的苦痛减少，但精神上不一定会减少，所以还是精神上为重要啊。所以近代的物质文明非常的进步啊，那有啊，论理来说应该精神更愉快啊，那是疼的吃吃止疼药啊，就好啊，止痛药。但事实上不然啊，有一些精神的方面呢，精神衰、神经衰弱、精神失常的反而更多，这是为什么啊？啊，当然就时代的影响哈，就是当然那这个是。啊，斗争恐怖的政策啦，哦，使人更陷于惊惶失措啊，好像一个团体常常在斗争，大家都在猜忌之中啊，那个更苦啊，陷于这个惊惶失措，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这个心的苦啊，苦海中，这个辛苦啊，比这个身体的苦痛实在要难受。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哎，啊，你是辛苦消失了，也不一定身体会没有病了，哈，哦，你说，哎，你心不苦了，可是你身体还是在痛啊。可是以修持有力的人，确实能做到身苦的解除，啊，从心不苦而做到身不苦，意思说有定力的啦，哈，啊，有定力的人，哈，他能。做到这个身苦的解除，这才是佛陀最彻底的救治啊，可以做我们理想而努力去实现啊，啊，就这个彻底的救治，就是当你的心的力量很强，修持有力量，确实能做到身苦的解除啊。啊，那底下就是说。你不知道佛法的人啊，就不一样了。不知道佛法的人呢，他不依佛法而行的愚人，身苦也会引起心苦，心苦也会引起身苦，都是苦啊。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对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身体的苦又引起心苦，心苦又引起身苦，都这个一直在恶性的循环啊。我们翻到72页，小苦也会变成大苦，小病啊，小病也恐怖忧惧忧郁啊，或者是这个前面我们讲的思亲啊，单恋而卧死不安，久之身体，这个是辛苦，小这个辛苦啊，单恋啊，卧死不安，久之身体更坏更苦了。这个在我国的现代的社会中到处都是啊，哦，这个所以导师说这个不用举例了。所以这个了解佛法、依佛法而行的智慧、有智慧的人呢，啊，他的身苦不会太大的引起他的辛苦，也不会因为辛苦而引起身体上的苦。 小苦也变不会变成大苦了，所以我们渐渐修学佛法，希望能够啊，大苦化小苦，小苦成无苦。那么这个有主要的关键啊，这个其实前面也讲过了哈。第一个哈，就是通达因果的事理啊，啊，深信业报，不为苦痛所扰乱了哈，不颠颠倒倒的自作疮疡了哈。这个是通达因果的事理。第二个，忏悔罪业了，求佛菩萨加倍，多集善根来解其。这个我们前面上一位那个居士讲的，也是讲到要忏悔罪业，求佛菩萨加倍，多集善根来减轻苦恼。第三个就是重点了，因为你必须要有新的力量才能减少，新的力量这个强就会使身体没有那么苦，就是必须要修习禅观，这个是由心来转身的有力方法。那从前的这个南岳师大师啊，起初这个风起发作，风起就是指中风了，中风啊，中风的时候啊，四肢有时候就半边不能动嘛，哈，比较轻的可能四肢缓慢啊，身不由心啊。那听说这个禅师呢，他因为禅观的力量，才完全康复啊。这个是由修习禅观啊，还有一个事实啊，是出于清朝。这个清朝的人的笔记中，啊，这个清人的笔记中，他对于佛法可能不了解，但是他这个故事跟佛法相合，他说导师在那边呢，就说做可以做诸位的参考哈。啊，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说是清朝的笔记说，出身富贵的一个女生啊，魔女啊，美丽。聪明啊，有智慧啊，啊，也嫁得一位这个门当户对的豺狼。那么夫妇的感情呢，也不错，啊，翁姑也合得来，就是大家跟大官哈，这个台语叫大这个公公跟婆婆啦哈，也合得来哈。不幸的很，他忽然染上了疫疾啊，就是他起了麻风病了。那发现之后，她的丈夫跟她的公公婆婆怎么样爱她，也不能吃，也还是要跟她隔离呀。啊，虽然爱她，不然会传染呐。哦，所以不久病越来越厉害，就把她造了一个小木屋，让她整天住在里面，跟闭关差不多。啊，哦，所以她在被闭关呢，她在小屋里呀。啊，他整天虽然他不懂得这个不进观哦，所以但是他整天都想他的哎呀这个病啊，这个不进哦，自己丑陋不进的身相啊，就一直这样观呢，啊，越看越丑恶啊，越看越讨厌呢 啊，所以他这个丑不进的相啊，丑恶不进的身相啊，他这样的观这样的休息啊，这个不进观呢，啊，时刻不离心念啊。那么连饮食哦，大小便的时候也这样，哦，他闭关成就了。后来他这个不进关、不进丑陋的病体脱落，仅剩一副雪白的骨骼啊，就白骨关啊，他成就了不进关啊，不再有这个肮脏啊、秽浊啊，而且从白骨中放射光明。照满小事，啊，变这个不净观变成净观，就是从白骨中放射光明，照满小事，他的恶病也从此就完全就好，他厌离这个色身不净啊，在这个小木屋中啊，过他的这个禅定的生活，导师讲说自由的生活了，这一个传说的故事啊，那么很符合这个佛法中。修不净观而到净观的过程，啊，由于心的 定慧力而引发的这个色身的转变，这个是可能的啊。连这个没有修学佛法的，他就有达到这样的可能。这个故事，所以依这样的故事说，导师说：“诸位啊，现在你们不妨啊，以这个乐身院啊做观房啊，切实的休息一下哈。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今天就，好事哦，我们这个把这个讲完好了哈，存最后一剩下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那最后就说，你们可能没有办法修不净观了哈。他说，我想啊，大家平常大概是念佛了。念佛是求得身心清净而往生净土的法门，但这个必须要厌离此世间，彻底的看漏不尽，看丑陋不尽啊，这才有可能。所以这个你要往生西方净土啊，必须要彻底的认为世间的不尽啊。古人说，娑婆的厌心不切啊，难于舍娑婆而往生净土。娑婆是五浊恶世，那我们的色心色身呢，是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色身呢是受想行识的独具啊，所以要彻底的观为不净，自然有从不净而转为清净的可能。所以这个以这个净土法门也是娑婆不净嘛，那么我们的色身也是不净啊，从不净而转为清净的可能啊。那他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女郎的故事啊，可以作为大家的榜样啊。诸位，佛是人间导师啊，这个是大医王，信佛学佛就已经踏上正道了，走向光明的前途啊。这个学习佛法都是教我们这个不要太看重现在啊，还有无限的未来，不要太执着色身啊，还有自在的精神啊，这个我们学习佛法都是这样劝人家啊，不要太执着啊，在三宝的恩德与威德中啊，为诸位祝愿啊，从身苦而心不苦，走向清净心净而身净的前途啊，这个是这个在麻风院导师为呢讲的这个心不苦啊，从心不苦啊做到身不苦。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